2020年全球都受疫情威胁，那我们这一集要聊的就是中共如何在这个重整国际秩序的时刻还去维持他的大国形象。那至于他维持的有没有成功，大家到底有没有对于这个大国形象看破手脚，我觉得就留给大家自己评价。但是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中国向外宣传中国好棒棒的对抗疫情的故事，其中有一环就是医生和科学家也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治理技术里面，去系统性的生产对中共有利的论述。Hello， 大家好，我是古婷桂纶镁。然后我们现在回应两个粉丝的回复。第一个问题是说，有人说很难分出来古婷桂纶镁跟中欧流浪仔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除非你要后置把我们其中一个人就是可能声音换掉，不然就是讲话就这样，这太困难了。
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古婷桂纶镁永远都是开场的那一个，然后中欧流浪仔就是故事都会讲很长的那一个。
是在偷呛我就对了。
没有，这是优点啦，就是帮我们的那个时间增加很多这样子。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中欧流浪仔还在中欧流浪吗？现在在中欧流浪好像有点危险。
没有啦，现在没有在中欧流浪了，就是我有成功逃回台湾，而且这是一个很波折的故事，我真的可以讲很久的那种。原本是打算7-8月才要回来，因为要论文口试，但后来就是很早，大概5月初就宣布说我可以就是线上口试，那时候我就想回来了，结果我每订一班班机就被取消一次，就是都没有飞机回来耶。然后我们家每天的那个日常的快乐也不快乐，就是他们每天要帮我订长叉还有那个滑叉，因为他们没有找我们业配，不可以念出他们的名字，就是订这两班飞机，他们就每天要订两班，然后两班再被取消，然后我就想说他们会不会订到去跟别人借钱，你知道吗？就因为退费没有退那么快，就好不容易订到之后，后来因为我其实5月多的时候我在斯洛伐克的一个小乡下，然后我订到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所以就变成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是，我得要先到奥地利维也纳，然后再从奥地利维也纳飞到德国法兰克福，就要过2次边境，可是那时候边境是完全关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感谢台湾外交部的努力，就让我成功的回家。平常可能回家就是我只要前一天出发，或者甚至当天才出发。我之前的做法是我当天早上才从维也纳出发，然后飞到那个法兰克福。但今年的话，我花了3天的时间才成功进入德国，然后准备可以走。所以就是我觉得蛮可怕的，而且大家真的不戴口罩耶。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啊，因为他把所有要离开欧盟边境的人集中到一个等待的地方，那些人都不戴口罩之外，连海关的工作人员或是机场自己的工作人员都不戴口罩，所以就是马上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德国会沦陷，观察大家然后自己吓个半死。
有，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你说在机场看到戴口罩还穿连身的防护衣人，
就是台湾人啊。对啊，我看到我就会给他们一个眼神，他们也会给我一个眼神，因为我戴护目镜，然后我们就got you， 一定是台湾同胞。
那我们这一集要聊的就是中国大外宣嘛，那这一集算是有点想要做一个2020针对疫情中国到底做了哪些对外宣传的回顾。反正我们这一集就是中国大外宣的第二集。那我们中国大外宣之前已经讲过一集了，如果不知道中国的大外宣如何运作的话，可以去听我们第1季第4集中共大法师的范围攻击。 第四集那一集很多资料都是出自红色神头那一本书，其实也可以直接去看那一本书，那本书的很多资料在网络上都是内文很大篇幅的都会被公开转载。如果要看全书但是又不想买书的话，还可以用台北市立图书馆的 HiRead 电子书资源看那本书，非常好取得。为什么中国讲自己疫情做得好棒棒会是一个大外宣？因为它里面就包含了吹嘘的成分嘛，也包含了都要讲对中国有利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看中国的疫情处理到底算做得如何。 你个人到现在觉得中国2020对疫情的处理，你会给他好的评价还是非常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分前段后段耶，前段他们就那样啊，就是对内要维稳嘛，然后所以什么封城啊，然后各种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对外却要一直告诉大家说没有，中国没有疫情，或是中国疫情已经就是 under control 或什么的。但是我记得大约在就是欧洲爆发的那一段期间，我们都在讨论一个很重要，我们都在讨论一件事，但现在都没有在讨论，就是中国到底还有没有疫情。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扑朔迷离的事情，
非常早期对于中国处理疫情的措施有一个点，就是大家都说中国在隐瞒疫情、隐匿疫情，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民众意见，就是攻击中国处理疫情不当的点，就是我们连资讯都不透明，那我们还要讨论什么？以我们对中共的理解，我们甚至会认为说中共政府不只是隐匿而已啦，甚至还是会不处理，或是就会有一些人权的疑虑在里面。
对，但是是不是最近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质疑了？11、12月的时候是不是好像很少遇到网络上或是各个地方在讨论中国还有没有隐匿疫情这件事？
因为现在中国都还是有一个数据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也就不会去说这个数据是过度被压制的。
对，
应该说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是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肺炎是从武汉爆发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到底是怎么爆发的起源阴谋论，但是到了等他们爆发，然后我们2、3月要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就会攻击中国说资讯不透明。但是有大家还记得在很早的时候，大概1、2月的时候，习近平还声音了不知道几天，大家都说他在居家隔离嘛。
等一下，我在想2、3月大家有都在攻击中国资讯不透明吗？不是只有我们跟美国在做这件事吗？
对，我确定台湾是有做的啊，所以美国也有。
对，不是，我记得大家都是说哇，中国防疫好棒棒。
对，就是随后其实很近的时间点，就有一个论述是说，中国因为他们的威权体制，他们反而可以封城，反而可以用高压的方式去阻止疫情扩散，所以反而去遵从威权体制的控制力道。我想讲的是，其实从红色渗透或是从我们那一集都知道，大外宣其实是一个行之有年的事情，就是他从中共建政以来，他们就一直有在做对外的政治宣传。但是2020，尤其是疫情跟中共政府在面对这么庞大，或是全世界都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他要怎么去维持他对外良好的形象？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坑，就是中共没有办法补起来的，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把它补起来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看的一些有趣的地方。那2020还有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除了是跟疫情有关，还有是他们政治宣传的手法。因为像红色渗透那本书，它完全聚焦的就是在中共对于传统媒体，就是报纸媒体的收紧，跟就是收拢、买断、收买之类的。但是在2020的时候呢，中国连自己的外交官都会开始玩 Twitter， 在网络社群上面的中国渗透也不是只有2020才有，但是就是也可以再看看这样子。不就很有趣吗？就是中国外交官自己翻墙玩 Twitter， 应该说很多外交行为，有些人都觉得政治是很黑箱，或是很不知道政治都在比虾米棒，但是其实很多公开资料，甚至是在推特上的互动，都是可以当作拿来政治分析的材料，就是都是看到的东西。
可以发推特的外交官就是党所认可的人啊。
对啊，
对啊，
你讲的是就算是用 Twitter， 他们也是，他没有在违背中共的意思啊，他就是在发 Twitter，
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中共授权给他翻墙。之前报道者有做过一篇就是中国外交官翻墙玩 Twitter 的分析，他说其实这些很爱发 Twitter 的外交官，尤其他强力分析的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是赵立坚这个人很爱发 Twitter， 就是发的频率真的是他在 Twitter 上停留的时间就是比其他外交官长，而且他时常出现跟党不一样的言论，就是当党已经开始觉得说，因为他们一开始在互相攻击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说武汉肺炎就是从中国出来的，那美国就开始这样骂骂骂骂骂之后，突然有一派中国内部的声音就是说没有，武汉肺炎是美国军人带来的，但是当这些荒谬的东西已经快要变成对中国不利的时候，就是这种说法荒谬到反而对中国不利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其实已经渐渐不想要再这样讲了，渐渐不想要再说是美国军人带来什么，想要换新招了的时候，赵立坚还继续这样讲。
你害我现在立刻就是打开 Twitter， 好想要来看一下他们还好吗，这很有趣。
你有看到什么吗？对，这很有趣啊，
好好笑哦。
我们标题还要打四个字叫做战狼外交，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就是很有狼性，然后他们的外交也非常凶猛，就是别人怎么骂他就会反击回去，而且骂得比你更凶。但其实像中国外交官跟中国官方比较中庸的说法不同调的这样的说法，不是说中共外交真的挑战了权威，就像中国外交官翻墙玩 Twitter 也不是真的挑战了中共的权威，中共的党意，而是这是一个策略，就是中国外交体系的 Twitter 还是很常转推一些与中国政府立场不同的外媒或国际组织，来展现中国可以接纳不同意见，或是在策略上有些人当战狼，有些人当中共党媒的发声器这样。因为我刚讲完了，战狼外交就是他们会很凶猛的去攻击外国弱点。
哎，他们喜欢攻击别人不是一天两天事啦。
对啊，就是很具有挑衅性的外交啊。
对，但是
习近平
也很
好，好习以来，
我觉得真的很看对象耶，就是
嗯哼，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每次对俄罗斯的态度，这是我最喜欢观察的重点之一。
维基百科说，战狼外交是中共自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推行强硬外交的称呼，那这个外交是对他国具有挑衅性的，而且他们的发言都是带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衍生出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称呼。
嗯，
好，你讲你的俄罗斯。
中俄的关系是一个很该怎么讲，又爱又恨，有点危险平衡吧，应该这样说。先讲爱的部分，就是爱的部分有点奇怪。如果去看例如说联合国的那个安理会，常常开会的时候，中俄会联手一起弃权或反对，就是他们的投票会比较同调，就是还是会有一层那个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就美国啊，然后法国、英国，他们会站在同一线。但是俄罗斯虽然有选举，就我们知道嘛，他们是有人民的选举的，但问题是普丁做的很多的控管，或者是很多的打压他的政敌的手法，其实是蛮偏向比较封闭保守，然后比较集权一点的做法。俄罗斯常常就会反击，因为俄罗斯跟欧盟也在互相就是对抗嘛，那欧盟常常就会一直抛出说俄罗斯不民主，或者是他们的做法不够透明不够自由，但俄罗斯的反击说法都会是，谁说你们的欧式民主才是民主，就是我们的俄式民主为什么就不是民主。他们会还是有一种，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种那种 虽然在后冷战时代，但还是有一种有点像冷战的东西方的隔阂。那在这一层就变成中国跟俄罗斯其实是常常得要联手去抵抗其他国家的民主，或者是其他国家推进民主这件事。例如说，对，就是利比亚的事情，或者是那个时候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嘛，其实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想要通过一些决议，然后那些决议是在阿拉伯之春，然后可以去协助阿拉伯人民抵抗那些所谓的独裁者，或者是制裁那些独裁政府的做法。那这样子在投票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是中俄会一起联手投反对票，就是你会发现所有人都过了，但是就是你也知道无常嘛，所以中俄会一起投反对票。所以在某些层面来讲，他们的确是很重要的盟友，而且尤其在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在川普时期其实达到一个还蛮恶化的状况之下，中俄的联手，因为你也知道俄国是美国长期以来的老敌人，所以中俄要怎么联手才能去突破美国或所谓西方阵营的封锁，就会是他们很重要的伙伴关系。但除了他们之间的爱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冲突点，就是中亚国家。中亚的五国如果认真去看他们非常多人是讲俄文的，就是因为以前在苏联时期，其实中亚一直是苏联底下的国家，那他们的俄罗斯联邦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是远比对我们说西方，例如说之前的那些卫星国，捷克、匈牙利、波兰之类的国家好很多的。所以中亚其实是那个年代其实是非常亲俄，而且现在他们很多人其实书写或者是讲他们的俄文其实都很好。但对中国来说，中亚的战略位置又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当然战略资源嘛，中亚有石油。那第二个就是中亚是中国通往西亚，或者是再说再通往就是西边的欧洲的重要道路，就以前所谓的丝路必经之地。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想要取得对中亚的控制，尤其在南亚的印度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的时候，他们得要想办法不要再被包围起来。所以中国想往西走，那俄罗斯想往南走，一定都会在中亚碰头。所以他们其实在这方面就是已经暗潮汹涌较劲了很久，对啊，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又爱又恨。所以中国不太敢很直接的去挑衅，或者是去向他们对美国，因为已经闹翻了嘛，他们现在对美国就是呛啊或什么的，但他们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是相对保守，而且不太敢说三道四的。我又讲了好长的故事。
不会，很棒很棒。我这一集做那个疫情，所以我其实都是在看美中关系、美中角力，中国跟俄罗斯，或是俄罗斯怎么在疫情上协助中国维持他的大国叙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俄罗斯算了吧，俄罗斯要先想办法维持自己的大国叙事。俄罗斯是基本上是疫情很严重的国家之一，所以他们其实现在，但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俄罗斯跟中国想要联手推疫苗的样子。
哦，对，疫苗也是就是中国在这个中国他们推出几个论点嘛，就是习近平早在二月的时候，他就在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说，强调说要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所以他早在二月他就知道说，不管这个中国二月疫情的时候还是一团乱的时候，他就是说要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舆论战不只是在报章媒体，就是他们要讲好这个大国故事，当然一方面是根基于他们之前收买的报章媒体，或是之前置入的那些人的那个网络，红色渗透那个网络。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特别强调网络空间，就是所有的中国 想要主动拿取这个他们对于抗疫成果或者是对于中国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大国可以协助其他国家用疫苗或者用物资来协助其他弱势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地位，他们要在网络上就是生产出这样的故事说服大家。所以很有趣的是中国在2月26就推出了一本官方的宣传书叫做《大国战役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这个是非常威风的一本书的书名，极力吹捧习近平的抗疫成效，在2月26日就已经出了一本书。
2月26他们的疫情结束了吗？
就是还没啊，所以那时候受到的攻击就是说你根本都还没开始处理，甚至也没处理多少，武汉可能也才刚封城吧。
哦，是吗？哦，对哦，就是过年的时候，对不对？那你确认一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欧洲 封城的故事。
1月23就封城了。对啊，
对啊，所以2月16可能是现在进行式吧，或者是刚封完。可是即便是武汉刚封完，那时候其他地区也还很惨，
四月才解封。
对，所以的确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根本还在很混乱的情况下，然后就出了这本书。
对，这本书很有趣，就是他一出就被攻击说你根本很混乱，你就开始要吹捧，谁会相信啊，就是第一个完全没有说服力嘛。
WHO
第二个他们这本书还
没事被盗。等一下，我们要叫他们 WH 叉，因为他们没有找我们业配，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
不是 CHO 吗？ CHO
CHO
China Health Organization
好 XHO。
哦，反正就没人相信，没人相信。而且那本书还因为就是那时候疫情太严重，工厂停工，好像印的来不及来不及印，然后后来紧急全面下架，所以这个要吹捧自己的书灰头土脸的下架，
好好笑哦。
然后我发现我一开始要讲一件事我一直忘记讲，就是其实彭博社有做一个世界排名，这叫做世界的 COVID-19 Resilience Ranking。
嗯，
台湾目前是被排在世界第二名，第一名是纽西兰。那他这个排名是怎么做的哦？就是它有十项指标吧，这十项指标的得分平均之后就得出一个世界排名。那其中五项就是跟整个疫情死亡率啊或是有没有疫苗有关，那后面五项就是跟你的疫情期间的生活品质有关，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还可以在你的社区里面移动啊，或是你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成长率啊等等。然后台湾目前第二名，但是其实我昨天看说台湾的2020 GDP 预期成长率就 0%， 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经济预期成长率今年都是3点多。
对啊，
然后我就回去看那，对，我本来有一个假设是是不是因为台湾不是 IMF 的会员国，所以我们的经济预期成长率没有被放进去，所以才会是零。这是一个在处理国际比较资料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因为不是会员国或因为不是国家，所以就沒有，
我们常常会是灰色的，就是
对，常常会灰色。
No data， 我们会跟那个叫什么格陵兰一起是灰色的，
所以要么就是 no data， 要么就是被列在什么中国下面，这是常常在国际上常见的情况，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国际比较。但是这一次的状况，我还回去看了原始资料，就是 IMF 有帮我们做我们的预期成长的估算。但是这个资料更新太慢了，因为大概10月它就已经上修了我们的 GDP 预期成长率到3点多，但是这个资料还没有更新，所以到了下一个月彭博社在做这个世界排名的时候，台湾应该就是世界第一了。
嗯
嗯，然后哦，我们这集要聊中国嘛，中国第几名？中国现在目前是世界第
九，真有趣，
非常有趣。而且它的 lockdown 才，应该说中国分数表现不好的也是就是封锁的部分，以一个生活品质来讲。
嗯，
然后它的死亡是零耶，我的天哪，等一下，它的 case 是零，
它
的 case
可是
它的 case 是零，死亡率是零，
它是每10万人有几个 case。
嗯，
然后也是零，哇、wow ，
好像没有人，对啊，就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有没有人要去质疑中国的数据的真实性，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在做统计。那我去质疑这件事的时候，可能有两个成因，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做统计。第一个就是反正中国就是要骗其他世界，这是中国官方之一。第二个就是其实地方官员也会骗中央官员，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呈报他的地方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是不是那个
每一层都是要
那个什么大跃进的故事？
对对对，这就是现在每天都还在发生的故事。所以 说到底，到底谁有中国真实的资料，可能没有人有，因为报上去都要虚报，数字都要好看，要不然就会被就是被骂。这是中国的官场文化，
什么我们种出了100万吨大白菜。
反正大概到了3月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武汉还在封城，武汉4月才解封，中国就已经自称说他们已经抗疫的非常有效，因为他们就是大规模隔离嘛，也不旅行了，然后也大家没办法过日常生活，但是中国就说，欸，这代表我们抗疫很有成效。就是我刚才说的，大概在3月左右，他们就开始去说，反而威权高压治理对控制疫情是有效的。然后在4月的时候，中共官方媒体央视，他就推出了一系列习近平战役兵法的文章。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在外交上很爱用中国的经典名著《孙子兵法》，是他爱用之一。他这个习近平战役兵法系列就是把引用很多孙子兵法的话，然后再讲习近平抗疫多成功这样子，然后说习近平就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高度重视的疫情。但是同样也是四月，就是其他的国家怎么看中国的抗疫，或者中国怎么处理疫情，就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不满就已经是整个是历史上的高点，甚至是中国内部自己的情报机构的调查，就是一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呈报给习近平跟呈报给他们那些高层官员，就说那个时候他国对中共的不满程度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高峰，
竟然统计得出来。
尤其是各大民调机构都会调查，美国的皮尤调查中心有调查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不满是非常高的，大概在4、5、6月的时候也有一波，就是认为说 中共应该要为整个疫情负责，他应该要赔偿世界其他国家，因为是他让病毒跑出来的。
我们听过这个论述，好熟悉，是谁呢？
是谁呢？你知道吗？
是某一个准备要下台的总统啊。
你说谁？
川普啊。这不是川普的论述吗？就是说要中国赔到死，
oh，
然后 China virus。
对啊，就是当然川普也是一个知名的种族主义者嘛，那也是民族主义者嘛。
我以为你要说川普也是一个知名的洗黑。
我不觉得川普是知名的洗黑耶。
川普完全不是。
虽然在2020年川普他做了很多对中强硬的手段，包括中美贸易战，跟包括就是骂习近平说反正中国病毒，或者就觉得好像跟习近平就是不相往来，但是也有跟中国很好的时候啊，就是在光在2020就有，而且甚至中美贸易战的落幕，根据这个财经网媒 Amy Hu 的说法，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起源就是发现有一个小偷来你家偷东西，然后人家开始要骂小偷说你怎么来我家偷东西，然后开始要制裁小偷，但是到了最后发现小偷被偷的东西没有要回来，但是后来这件事就解决了，解决就是说好就这样。
对啊，这些东西其实所有的导向就是要再次呼吁所有有听我们节目的人，川普绝对不是什么台湾好妈吉，只是我们刚好顺风而已，就是
对，就是美中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有好也有坏的时候嘛。
对，
那也不是说每一任总统他一定就是强硬的对中好对中坏，应该要也要看说对中态度是不是他的核心价值。对川普来说，他的核心价值当然就是美国利益，甚至是他所代表的美国族群的利益，而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美国是一个多元融合的那一种美国的利益。
没错，
所以他怎么对待中国，就是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动之下他都对待中国。然后反正我在做这一节的时候，我的资料是我是在看报章杂志的资料，然后报章杂志就是会说川普用了什么论述去攻击中国嘛， 我就觉得川普其实是一个资讯会慢人家一个月的人，就是前一个月人家讲过的东西，后一个月川普突然就哇，这个说法很好，拿来大骂中国了。
他可能作业没做完，还在补上个月的，所以等他看到已经下个月了。
对，等他看到已经下个月，我觉得很好笑。
对啊，
拉回正题，我们刚才讲到四月嘛。大概在五月的时候，因为其他国家五月的时候疫情都非常的失控，所以其他国家的混乱呢，就让中国得以开始摆脱国内的政治压力，因为国外更乱嘛。但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所以因为国外乱象让这些中国官员他们就可以强调说，我们死亡人数比较低，虽然我们就是还是都会觉得说那是真的吗，就是比较低还是那是真的吗。川普那时候有骂嘛，就是说他不要向世界卫生组织 XHO 提供资金。这个时候习近平就趁虚而入了，他就说虽然大家都觉得说本来 WHO 就是 CHO， 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固定嘛，应该说本来外交场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所以他这时候就趁虚而入说我要提供了20亿美元的援助，然后而且承诺将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有物。我觉得台湾内部对于中国研发的疫苗因为也是非常存疑，所以我们甚至一开始就不考虑这个选项，但是中国研发的疫苗确实是他们在外交场上拿来宣传或是拿来收拢其他弱势国家一个很好的筹码。
应该说从像你说的五月，我们往前推一点好了，四月三四月开始，其实中国的外交的那个叫什么，大家都说胡萝卜跟棒子嘛，的胡萝卜就是他们的医疗物资。台湾常常可以看到报道说中国卖到哪个国家或捐到哪个国家的口罩啊，或者是防护衣，或者是什么那个筛检的那个叫什么试剂不能用，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说就是还是一把就是很及时的救命绳，因为那时候就是其他国家刚开始大乱，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因为周遭国像欧洲他一大乱就是全部你的邻居都在乱，所以那个时候你也很难说，例如说德国得不到法国援助，因为法国自己也很有问题，那法国得不到荷兰的援助，因为荷兰自己也很有问题等等，就是他们周遭的国家没有办法可以伸出援手。美国有试着要开始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内部那时候其实也开始就是疫情也不是很乐观，所以他们能做到的援助也不是这么的多，所以那个时候对宣称已经控制武汉肺炎的中国来说，就是他们最好的切入点，所以他们的确也做到了，就是他们卖口罩啊，或者是卖医疗物资，然后就是各国不得不你一定得依赖中国的这些物资，不然你的内需不够。例如说我那时候我说我住在斯洛伐克嘛，然后我看到当地的新闻，就是我那一个州的新闻，就说我们州的某某医院就是是公立的医院哦，然后手套不够，口罩不够。我想说你一个医院然后你医生要用的口罩不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就是真的不够，那他们像这种比较缺乏的地方就一定得要透过中国的帮忙。
抗疫期间啊，物资的准备或是任何传染病流行的期间，物资的准备都是抗疫能不能成功的最大前提，甚至是最我觉得第一要务，就是你要确定到底有多少东西可以让你使用，而且可以保护大家安全，不要院内感染。这是我们台湾的 SARS 经验，所以可能其他国家、
啊、
可能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或者是说一定要储备一些紧急应变的物资的意识。
对啊，欧洲国家没有经历过 SARS， 他们不知道那个东西。
对，
没错。所以像这个时候就是中国一个用来外交的利器，就是他们的抗疫物资。
在这个
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反击就是他们甚至大肆收购其他国家的物资，然后来送给其他送给他要援助的国家来做他的外交，然后也有引发一些抱怨啦。这其实中国怎么做他的大外宣，然后跟美国怎么回应他的大外宣，他们都是一直互相攻击来攻击去的。哦，大概四五月左右，美国华盛顿时报就是说要小心俄罗斯和中国以防疫物资为名的特洛伊木马。这个真的很贱，这个用词真的很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物质上就会附着新冠病毒，然后送到你的国家里面。
好机车哦。
然后那个病毒就会直接在你国内爆发。
我好像在看小朋友吵架，我头好痛。
对，他其实就是在吵架。我们刚才只讲到川普骂中国的一两个点嘛，就是他骂中国病毒，然后他也说中国应该要对这个疫情负责，要赔偿全世界，然后川普要切断对世卫的经济资助。但是其他的组织也是有一些反制，就是像中国他在推动他的大外宣，尤其他在网络社群中的大外宣的时候，他们就是除了一开始说他们威权就是对控制疫情有效，他们也放出很多消息是很荒谬嘛，就是美军带病毒到武汉，然后才有武汉肺炎，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我没有列出那个国家，但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觉得是一些比较弱的国家，他们就散布一些周边弱国的假资讯，跟周边弱国有关假资讯，然后同时又强推社群媒体广告，迅速他抗议言论，也有说他在美国境内去加强间谍活动，企图控制有关新冠病毒的论述。
好烦哦，
真的很有趣，超有趣。中共在这段时间做了蛮多事的啊，我自己的总结就是他先压制对于中国有关的负面报道，然后开始谴责他国，开始说都是美国害的，开始就是说不是中国的错，
那个他们的用词甩锅，
当自己好像封城觉得还不错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输出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说威权才是适合对抗新冠肺炎的一个政治体制，同时也在社群媒体下广告。但是他们本来就有在一些社群媒体甚至报章杂志下广告，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物资和疫苗外交，那当这些手段都用尽或是叫双管齐下，他们还同时就是散布一些武汉肺炎起源的阴谋论跟假消息。大概就这几招。
我们在分析中国招式，
对，中国招式就这几招，但有一些比较细的资料就是说，应该说我们台湾有想要推代理人法，但我们没有要细讲，因为那个有点复杂，但是这个代理就是美国也有一个代理人法，那他们是从1983年起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媒体代理人中国日报，他就是中共的代理人，那大概每半年就要依法向美国的司法部提交他的活动报告，但是在今年的六月提交的最新文件，他才第一次披露说这个中国日报到底付了多少钱给美国的各大新闻媒体，才有那个付款的详细明细。所以2016年11月到2020年4月期间，就是他到底付给哪些报，卖了多少广告。疫情对于中共大外宣应该说有好有坏，那在这一篇的分析里面，他是偏向坏的部分啊，就是在这个流行的期间，这个中国日报和其他北京控制的宣传工厂，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包代理人，很多代理人，但是就是中国日报这个代理人，他要输出的内容就是说把这个病毒传播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然后去呼应自己党内的领导人谈话要点，但是在新冠肺炎期间反而就是广告支出的减少，2020年2月以来他向华尔街日报付的那个买广告的钱就不到他平均金额的一半。虽然只看这一份我没有办法知道说所以他是把钱挪去社群媒体了吗还是怎样的，但是就是我们同时看到两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他向传统媒体买广告的钱变少在2月的时候，但另外一个事实是在 大概四五月的时候，他在社群媒体上买广告，然后就是讲中国叙事好棒棒的故事的钱变多了。
嗯，好像跟我们上次讲的很类似嘛，就是他们现在开始把大外宣的途径重心开始往一些新兴媒体或是网络做转移。
对对，因为二月习近平的那一次讲话就说他就是强调网络空间，他甚至也没讲保障媒体。
对，
然后你刚才说就是有些人就是要依赖中国物资嘛，没有办法，但是在那个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他八月十号来台参访嘛，那在八月十号之前也是八月初， FDA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取消了中国劣质口罩的销售许可，就是这也算是在他们互相斗争里面的一个小点，就是说你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就给你贴烂的标签，让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输出你的就是好棒棒的意识形态。但是也不是说真的把好的东西贴烂、
嗯、你说几月的时候？
八月。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可以慢慢聚集自己的物资啦，所以
哦，
嗯，欧洲最混乱就是大家都还没做好准备是四五月的时候。
八月的时候他们就是口罩嘛，疫苗外交嘛，收集九月的时候大量收购个人防护装备导致全球口罩短缺，十二月的时候继续掩盖病毒起源，继续宣传错误资讯就是他们就是不只讲美军啦，他们还讲说这个新冠病毒是源自国外及进口冷冻食品就是都是国外的，就
对，他们是不是也曾经说过意大利是那个源头，
反正有非常多种说法、
嗯、
可是就像我们阴谋论那一集聊的，就算阴谋论的阴谋论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你如果是外交冷冻食品就不会是意大利嘛，但是不管他们就是都会讲现在疫苗是大重点嘛，十二月的时候就是让开发中国家抢先施打中国新冠疫苗。中国有很多东西都是会让人起疑的，就是像有没有过什么三期人体实验啊，有的没的，但是就是开发中国家会先试用，不管这是善意还是特洛伊木嘛，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事这样子。欧美国家，美国、欧盟、加拿大对于中国、俄罗斯的反制其实还是在稽查假讯息的层次，跟就是说他们出来的物资不是那么可信的层次。哦，然后还有六月的时候推特就关闭了据称支持北京的散布虚假讯息的17万个账号，我们现在都只能做这些。
对啊，没办法，到底要怎么防范这些事情呢？就是你要宣传一个东西的速度绝对远比你要去取cancel 或者是不看不听不接受或者是去反驳这些消息的速度还要快很多。
嗯，对啊，就是那个比例是永远赶不上的，就是你的澄清消息一定比假讯息散播的速度还要慢，而且还要窄。
嗯
嗯，我的意思是我想要聚焦就是我们还有多少策略可以反制就是中国这个大外宣，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内心就是知道说他就是在吹嘘以外，也就是真的很荒谬的假讯息可以对他反制，那其他好像就没有了。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好像你如果用一个结果论就是买单那一套威权主义控制新冠肺炎是有效的说法，好像也会用结果论回推说那是不是威权主义也是有它可取之处呢？就是理性中立选民都喜欢这样想嘛，不要每个人都把他骂到死嘛、嗯、一定要就是各拍拍头这样子理性中立
我们还有什么没讲啊？
这其实应该要一开始就讲，就是你怎么称呼新冠肺炎啦，
China virus
武汉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 其实这每个称呼背后都是代表你从什么立场出发，它不是只是单纯的称呼。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台湾现在越来越常用新冠肺炎呢？
没有没有，照我看到的资料绝对是没有，日常用语里面没有新冠肺炎。
哪
有？日常用语里面 日常用语里面都是武汉肺炎，然后只要是新闻就会写 COVID-19。
没有耶、欸、很多新闻会写，新闻开始写，
没有，要看你看哪一家新闻，新闻其实两个都会写，但是他们的比例会显著不同，依照这个媒体的立场、
对啦，
比较轻松就会写新冠肺炎。
但是你如果看，像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大约6月左右的时候，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的书面的东西，我还是看到武汉肺炎。但是就是慢慢的，现在例如说有些餐厅啊或是什么，他们的标语就是说为防范叉叉肺炎，然后所以进餐厅要洗，要那个酒精消毒啊，量体温什么的。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看到新冠的比例越来越高耶。
没有没有，在因为我是做这个分析做蛮久，就是我的资料来源是报章媒体，就是四大报，然后还有 PTT 完全没有新冠肺炎。
哦， PTT
在近三个月，
是一个
在近三个月、
那个、
但是
对
媒体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还未定名到我们说新冠肺炎才是正式名称的那一段时间，有些人就是为了觉得说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在歧视中国，所以会讲新冠肺炎。但是到了现在，大家就是我们很多政府首长还是讲武汉肺炎啊，
嗯，
就是对啊，那个陈建仁从头到尾都讲武汉肺炎，然后陈时中是讲 COVID-19 啊，他不是讲武汉肺炎。但是就是观察这几个词，就是其实它背后都有你的意识形态了。
啊、
所以我刚才很乱，我刚才三个都有讲，但是我平常就是武汉肺炎，我打字都打武汉肺炎，
没错，就是武汉肺炎，
好
的武汉肺炎。但是我像我现在我点开那个卫福部的新闻稿，嗯，没有没有没有，他写说标题是新增4例境外移入 COVID-19 病例，那是25号的新闻，但是我很认真看一下内文，一开始出现的是 COVID-19， 然后但是看到肺炎这个字的时候，最后一段它就是截至目前国内累积个十百千万，累积12万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通报。我那时候开始察觉就是卫福部还有一些开始会用新冠肺炎，因为那时候我也记得陈时中或者是其他的首长，他们在口头上还是以武汉肺炎为主，所以我那时候特别观察就是我们的中央的文稿。
我们政府机关其实行政院下辖各部会都有因应什么什么什么肺炎的处理区，我现在找不到，但是
严重特殊什么那个，
对对对，严重特殊，但是 很多部会会直接挂号武汉肺炎。
但你确定现在的？
但是没有，
就是
但是好像我没看到挂号新冠肺炎，
还有这样子的
挂号，没有近期公告，就是 COVID-19 啊，就是公文他们都会写 COVID-19 啊。
对，但就像我说的啊，你看他最后一段，他就变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对，但那个我就不会把它当成新冠肺炎。你觉得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新冠肺炎是一样的意思吗？
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不一样啊，就是我讲的是不只是口语的选择，或者你怎么认知这个词的代表性，就是好，我觉得不一样。
嗯，像5月的时候的新，我现在在看那个卫福部的，他们会有每个月的新闻稿。5月的我这样一眼扫过去，我看到的字还是武汉肺炎，但我看一下12月的哦，12月就是 COVID-19 了，就是没有再用武汉肺炎这个词，但是内部，对啊，内部现在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是已经不再用武汉肺炎这个词了，你有发现吗？
对啊，我说的是官方新闻都会用 COVID-19 啊，然后民众口语很多都是用武汉肺炎，或者看你的立场嘛。那官方首长像蔡英文就是全部都讲 COVID-19， 他非常严谨， 然后承建人就是都讲武汉肺炎，从来没有变过。
圣骑
士这陈时中他也是后来讲 COVID-19， 陈时中也是一个讲话比较中立的人。
对啊，就是我说、
啊、
现在已经不太常看到，
可是你去看报章杂志还是有武汉肺炎，
但我的意思是官方的写法已经不太常见武汉肺炎了。
对啊对啊对啊，
对，
这我一开始就讲
、啊、对啦。
好，
哦、我刚刚要说就是圣诞节后很多欧洲国家要封城哦，就是大家如果住在欧洲要注意一下哦。就这样
哦，就这样就这样
呼吁大家要小心
我
哎、欸、很可怕耶，就是我认识很多人都有中标耶、欸、
真假的？你说就连在家里然后正常超市买东西也会中标？
没有啊，就是他们还是得去上班啊，就是他们同事那边他的客户都是英国人，然后他也是中标，就是英国不是说现在有什么变异病毒吗？
对啊
对啊，就是中标的那个几率好像很大。
而且英国很有趣，他们原本是在圣诞节前就要封，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一起过圣诞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还前天突然变成26号开始封，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过圣诞节，然后在圣诞节疯狂群聚，然后26号开始封。
因为我觉得这好像很没有办法、欸、就是这些国家如果封圣诞节我觉得真的会暴动、欸、就是对他们来说圣诞节就是他们的除夕夜，应该说24号就是他们的除夕夜，然后你看除夕夜封城不会暴动的国家只有中国啊。开始吹捧，因为暴动你可能就不见，所以没有人暴动。对啊，
我记得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很有趣，就是北韩
怎么了？
大家都乖乖戴口罩，因为你不戴口罩就会直接被枪杀。
不是有人说那个新冠肺炎真的还是假的？说什么第一个确诊的人被拖出去枪毙？
对啊。
北韩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我现在一直在找方法，就是有什么方法是不要经过中国可以去北韩旅游的，就是因为绝大部分台湾推的旅行团都是你一定要从中国坐铁路进去，就是你是不能飞机飞进北韩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推那种，例如说可以从另外别的国家飞，我愿意多花一点钱，请大家推荐我。开始把这个节目当作什么奇怪许愿池。
我们节目其实跟很应该是我也可以推荐你很多旅行节目，就是很多很棒的旅行节目，很爱去冷门国家都是犹太。
对，但是问题是我知道很多人会去北韩，但是他们的做法我看到的绝大部分都还是从中国然后搭火车进去，所以我在想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不用从中国搭火车进去，拜托告诉我。
好，那拜托大家告诉他。